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小小年纪就被母亲抛弃。
我说你走了就别回来看我，你要真是我妈那你就不要走啊，你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那又是几个意思嘛。
因为天生有眼疾，邻里流言四起，
你这家人肯定是不知道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你看有个残疾人讨债鬼来讨债来了，
受尽了委屈和谩骂，他开始奋力反击。
然后正好呢，我的旁边就有三根扁担，我就直接把扁担捏在手里敲得梆梆响，跟着我奶奶追这样子。
绝望到无路可走，他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想过走到公路边上，来了一辆大货车，直接跳过去让车给撞死。
是神慈爱的呼唤，融化了他冰冷已久的心。
我真的就觉得特别感恩我的上帝。我说上帝，我平时这么的坏啊，跟我奶奶吵架打架，但是你却告诉我说你在这里一直都没有离开我，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眼泪就一直止不住。
始作俑者不畏艰难，他被同胞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吸引。
虽然他们也是盲人，可能自己出行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他们愿意把这样的福音，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礼物传递到更多的地方，我就觉得这里特别的吸引我。
巡回演唱，主持节目，他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神的慈爱。
下面一排一排的全部慕道友都举起手来，那一次呼召的话有六七十个人，当时我在台上我就感动得流泪。
本期分享主持人加歌手秋丽的故事，欢迎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秋丽，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安静姐妹，跟我们讲述她的蒙恩故事。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安静跟我们分享了她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的呵护，是在奶奶的嫌弃和谩骂声中长大。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破碎的没有爱的家庭中成长，那个时候的安静该受到何等大的伤害呢？多年以后，他的母亲回来看他，小小的安静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神的怀抱，并且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用歌声颂扬主爱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
就是在差不多13、1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其实跟我们没有联系，有几次来看过我，但是我觉得过不去那道坎儿，然后我就冲她喊，我说你走了就别回来看我，你要真是我妈那你就不要走啊，你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那又是几个意思嘛，你现在又回来看我，然后就冲她吼嘛，吼了几次， 后来他不敢来了、
嗯、
然后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个阿姨，她又看到我，因为平时她看到我，我是基本不理她的。
嗯，
大人会灌输一个思想，你看你们去信什么教，就是他把你妈拐跑了啊，你看给你们传什么福音，带着带着就你妈的心就野了，就跑了这样子。
哎呀，说话很难听了哈、哦。
对，所以因着这个原因，平时我是不怎么待见他的。然后那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他跑到我面前说你妈妈很想你。
嗯，
那平时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肯定就会对他一通吼，哎，他想我干嘛，他想我他就不会走了，怎么怎么地、
嗯、
但是那天我觉得特别的平静、
哦、
我说行啊，他居然想我，那让他来看我呀。对，然后就是那一次他真的就把这个话带给了我妈妈，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吧，我妈妈就来看我。哎呀，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情，反正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待了多久哭了多久的那种。我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要走啊，你要是不离开我们的话、
啊、
对，那这样的委屈我肯定不会受啊，对吧？那奶奶骂我，那你是我妈妈，你肯定会冲在前面，对吧？
是是，你觉得你没有保护、嗯、你失去保护了。
对，然后我爸爸平时又是在外面干活，有时候几天都不回家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要真是我妈，那你不可能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对吧？
是，你觉得被抛弃了其实。
对，就是那次跟我妈妈那个见面以后，然后联络就是为我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个阿姨，然后又再一次回到教会这样子。
嗯嗯，等于你重新回到了啊天父的爱当中哈。那这次回来跟你以前去教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以前去教会都是比较懵懵懂懂的那种，反正大人说什么就什么吧，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那时候的话在教会就是学歌非常的快，教一首新歌基本教两三遍我基本就能把它唱下来这样子、
嗯、
对。然后第二次回教会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觉得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哈，可以抛却一切的伤心，一切的委屈，觉得好像这些委屈都不算什么了，
因为有天父在那里保护你。
对，我就是觉得特别受安慰。然后在那儿的话，听到弟兄姐妹唱歌，然后听到牧师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宁静，什么愤怒啊什么的都不见了。然后回到家不管奶奶怎么骂也觉得生不起太多的怒气这样子。
嗯嗯嗯，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嗯、
对。
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你是被天父上帝所爱的？
其实有一次就是跟我爸爸吵架了嘛，然后那时候我也不太懂事儿，我爸爸让我去做晚饭，因为我想到时间还早嘛，才五点多，那时候冬天天黑的早嘛，然后我爸爸就不依我，我们就吵架，然后他就动手打了我，我也觉得特别的委屈，当时我就一下跑出去了，跑到外面去，但是有一个声音就在我心里面，反正觉得特别的慈祥，对我讲这个什么，你不用怕，你爸爸虽然打你不理解你，但是我理解你啊。对，然后我觉得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些话语，哇，一下就得安慰了。
你是真的听到这种声音，还是说你背过这样的圣经，那个时候这句话跳出来安慰了你？
真的听到了。对，那时候我对圣经根本就不熟，没有条件自己读圣经，就平时对圣经的话就只是在教会里分享的时候读一段然后记一段这样子。
当时你的心一下子就融化了。
对，我觉得一下就安慰了，哇，真的是特别的神奇。
你哭了吗？当时
哭了。
你是感动的哭还是
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再想想我的人生哈，哎呀，在这个世界上虽然遭人嫌弃，虽然被抛弃，但是有一个声音还在这里跟我讲，你不要怕，我一直在这里。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眼泪就一直止不住。对，就是透过这一次，然后我再想想以前所做的，我真的就觉得特别感恩我的上帝。我说上帝，我平时这么的坏啊，跟我奶奶吵架打架怎么的不待见他，我说但是你却告诉我说你在这里一直都没有离开我。然后我就在想，哇，真的你是这 这么的爱我，然后我是这么的不配。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下定决心我要改变，就是尽量不要跟家里面人起冲突，反正他说的时候他就说吧，然后说过了我也不会少几块肉，然后就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改变。
就是当奶奶在说你的时候，你去祷告，你去唱歌，还是你去看圣经，你是怎么安排你的生活的？
我一般他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就是在要开始骂人的前夕就会碎碎念嘛，然后等他开始念的时候我就往坡上跑，就跑到我们的山上啊，坐在一个树根下面呀，然后就开始唱歌呀，开始祷告啊，等我在外面待一两个小时回去基本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啊。其实你是被上帝的爱充满了，你觉得有人爱我，他们其实才是没有人爱的。
对，有时候实在躲不过了，反正要么躲到屋里，要么反正就是不搭理他，有的时候会特别的顽皮，等他差不多骂完了以后，我会端一杯水到我奶奶面前，直接叫他一声奶奶，你口渴不渴呀，要不要喝点水呀。
他是被感动到了、还是被吓着了？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觉得肯定有什么不轨的想法，然后就直接一甩袖就走掉了这样子。
他有没有觉得你是因着信主的缘故才对他这样子？
其实我奶奶的话是比较顽固的，就是你怎么跟她传福音她也不信的那种。但是呢因着以前的话她一碎碎念我就要开始怼她，我们俩就要开始吵架。后来就是通过那次的改变以后，我就觉得哎呀你念就念嘛，反正没人跟他，没人搭腔，没人跟他搭话，他自己念一下骂一下就没事儿了。然后渐渐的反正没人搭理他，他也不骂了这样子。
其实他潜移默化的，其实上帝也在改变他。
对，其实我觉得上帝在改变我的同时也在改变他这样子。
就是被上帝的爱感动之后也愿意用上帝的爱去，其实你也是在向奶奶传达善意，因为主耶稣说你不要以恶胜恶是吧，反倒要以善胜恶。现在呢奶奶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还是非常的好，因为奶奶年纪大了嘛，想骂人也骂不动了。对，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很少回家的缘故，所以现在见到我是比较亲热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什么好吃的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给我一些这样子，以前是不可能的。
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奶奶现在信主了吗？
还是没有信，所以我也在为她祷告当中，因为她现在已经差不多86了、所以真的要多多为她祷告这样子。
是是是。那你是什么时候出来服侍上帝的？是什么样的契机你可以直接出来唱歌呢？
因为我上学的话上的很少，基本就在学校只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学校的人比较杂，根本就没有人会盲文，然后也没有人教，我就觉得在里面待着好像特别没有意思，就像是在里面混日子一样的感觉。对，后来我就没去了。然后在我16岁的那一年，我们当地的残联就组织我们去培训班学习按摩，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去了，也学会了，然后也做了差不多7年到8年的按摩吧。上面我们说到的那次改变没多久以后，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哈，就是说你要走出去，你要走出去。当时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是，
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老家那边，然后10年的时候有去绵阳学习过一次，学习完了就在成都这边工作，其实也辗转了好多的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决定你要离开按摩这个行业，然后去找寻新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给我的特别的一个恩典吧。
怎么讲？
在16年的时候我来又一次来到了成都嘛，那时候在家里面生完小孩以后，其实当时就有一个姐妹，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在微信上认识他，他就告诉我有一个盲人团契，如果你来工作的话到时候可以去盲人团契聚会，里面有很多的盲人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认识。然后对，那时候就是15年的下半年左右，我16年就来了成都嘛，当时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联络，正好那个月有一次盲人聚会，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我就看到了天爱之音艺术团这样的一个团队。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团队做的事工，看到他们的服饰，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上帝，如果这个是你为我预备的， 那你就肯定会带领我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对，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子祷告，祷告了半年多吧。
嗯，
在一次的服事当中，我们现在的团长他就跟我讲，哎，这个我们在哪儿哪儿哪儿有一次服事，想让你跟我们一起。
嗯，
然后呢，完了以后在你们老家的教会也有一场服事。哎，我说那感情好啊，没有问题啊，我们老家的，我说我跟我们的牧者呀都非常的熟悉。
嗯，
到时候我还可以帮你们连接一下，对吧？对，然后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当时的话我还是一边做按摩一边在服侍，后来出去的时间比较多，然后我就想到，哎呀，像我这样子做按摩的，一个月有半个月都不在店里，人家老板肯定会有意见，然后我就干脆把按摩这份工作给辞掉了，然后就做上了全职这样子。
哦，那你刚才说是发现了你，是为什么他发现了你呢？也有唱歌被他听到了，还是原因他发现你了？
嗯，第二次的时候吧，去盲人团契的时候，莎拉姐就非得让我唱一首歌，当时我也就答应了他嘛，然后就唱了一首，哎，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一下想不起来了，对。就唱了一首歌，然后当时他们没有说什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一次聚会完了，我们都出来的时候，我们在那儿等车，然后我们团长就跟我讲刚才我讲的那个事情，他说，我们在达州有一次服事，然后呢，服事完了，在你们老家也有服事，然后我就答应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一步都是上帝精心为你安排的。
对，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他带领我从家中出来，带领我到这个团契当中，然后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真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就是跟上帝说你一定要我进这样一个团队怎么的，我就直接祷告说，如果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你肯定会带领我到这个团队当中这样子。到现在我才明白以前所领受的那个意象，说你要走出去是什么意思，因为跟着这个团队，我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为他来传福音这样子。
哇，真的好感恩呐、你第一次看到天爱之音的时候你就有感动，然后你就为此祷告，你是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什么地方吸引你，你也特别想加入到他们？
是他们传福音的那种意志特别的吸引我，因为当时的话团队当中还没有几个人，但是就因着有限的人和有限的设备以及有限的资源，他们做了一场又一场的布道会，然后带领一个又一个的人回到了天国。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意志特别的吸引我，虽然他们也是盲人，可能自己出行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他们愿意把这样的福音，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礼物传递到更多的地方，我就觉得这里特别的吸引我。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他们也能做，那我也能做，我也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
你是有这样奉献的心智，所以上帝悦纳你的祷告。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恩。
那你在服事当中，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最大的满足，或者是你觉得服事当中跟你之前想象的不一样，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其实最大的满足的话，对，我上面也有说到，就是每次的音乐会结束以后，对，看到很多的人决志归向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大的满足。我们做音乐会再辛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记得有一次最让我感觉难忘的一次经历，就是我们在一次音乐布道会，当完了做呼召的时候，问有没有人愿意决志归向主的，下面一排一排的全部慕道友都举起手来。那一次呼召的话有六七十个人，当时我在台上我就感动的流泪，我说真的上帝，你是听祷告，你是看，真的是看到这些人带领他们来到我们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对，让他们可以来认识你，我就特别的感恩上帝。真的
是，你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
而且上帝呢愿意借着有限的我们把他的祝福传递出去，
对，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满足了，上帝能够借着对能够借着我这样卑微不配的人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哇，真的是太美好了。
是，这是一个美好的经历。那么有没有让你觉得、哇，觉得不美好的经历呢？
其实也有很多。在我们团队当中的话，人是比较多一点的嘛，可能出去的时候一般都是七八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当然有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或者是对有些话语比较刺耳，比较有攻击性的时候、对，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受伤。因为我也是经历到很多次，有时候可能无意当中
的
一句话，对，可能无意当中的一句话，一件事情，哇，我就觉得，哎呀，都是一个团队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受伤。
那你是怎么调整的？调整你自己？
其实当时的话也是什么都没有想到，除了哭和闹脾气以外，好像根本就没有想到做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想赞美可是赞美不出来，想祷告可是也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就完全被情绪掌控了。
是是是。那你觉得这个是撒旦的一种搅扰攻击呢，还是说一种磨练？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第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够成熟、可能遇到一点点的问题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做工那撒旦肯定也不会甘心，对吧？我们引领人归主得救，他肯定也会在我们团队当中搞破坏的工作嘛，
先分裂你们哈，然后让你们之间产生矛盾。那现在你在这个团队当中，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啊？
其实从今年的年初开始，我就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说要改变。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能这么冲动，然后不能这么被情绪掌控。然后对今年的服事当中，也有同工说，哇，我看到秋丽的生命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改变。当时我听见就觉得，哇，真的是特别的高兴。然后我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来改变我，真的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然后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很完美的把它解决掉，这样子就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然后呢，自己的话如果不是太大的一个状况，可能当时会有点难过，但是过了还是就没有什么了。
还是就是靠着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情绪方面的一些波动。但是如果上帝的爱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那刚才其实我是想在之前，我以为你是单身耶，所以我把你这个婚恋的放在这里，想让你说说你是不是以后有择偶有什么标准。可是你刚才已经说你都生小孩了，这吓我一大跳。
其实我跟我们家那位认识的话，是2011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刚好开始玩 QQ。对，刚好开始玩 QQ， 什么也不懂，然后有很多关于手机的问题啊，关于一些问题我就会发消息问他。其实那时候对也没有什么想法。然后的话就是13年的时候，我去他们店里面上班的时候，然后慢慢开始熟悉，我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不管是对手机还是对电脑还是在按摩方面，好像都比较
有能力的哈。
对，比较有能力的这样子。我当时
就吸引你
了。对，有一点被吸引。然后就试着开始跟他有一定的接触，开始谈这样子。
没想到就成功了。
对，这个也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
是，哎，那你们家的这个他信主吗？他是弟兄吗？
做了决志祷告，但是没有受洗。我当时的话，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说，你可以安心，我会拣选他。然后，
哦，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犹豫，在上帝面前祷告，问上帝，对，这个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肯定就不会去招惹人家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结果上帝给你一个平安的证据，说没问题。
对，给我这样一个证据，然后我才敢试着去跟他接触，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棒。他对我也是比较支持，特别的不错。
就是他现在是做按摩，然后支持你到外面去音乐步道。
对，他现在是做按摩，然后我这边的话，反正他是很支持，然后他随时都跟我们团长聊说啊，反正他跟着你我是比较放心，怎么怎么的、
啊、
这样子
啊。
对，
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几岁了？
对，有一个小男孩小宝宝5岁了。
哇，真的好。他在你身边吗？是你带呢、还是谁在帮你带？
没有在我身边，目前的话是爷爷奶奶在带。因为我这里的话，一个是条件不允许，二个是我经常可能不定时的会往外面去，出去了就没人带他了这样子、
那你未来你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什么一个计划，或者是上帝给你特别的看见，决定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还是有一些别的一些计划和安排？
其实我觉得一直得到的感动就是说要走出去，要让我为他福音去奔走、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反正上帝你怎么呼召我，那我就顺服，我就怎么去做，那你让我出去，那我就走出去。我想你肯定会在前面为我做美好的预备，然后你带领我，你让我看到你的恩典，一步一步的 走到今天，然后我也相信前面的路程你更加的会带领我这样子。对，我觉得真的特别感恩，虽然可能我的歌声不是最美的，我的声音也不是最好听的，但是上帝愿意使用我这样不好听不完美的声音，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恩。那既然我现在还能唱还能讲，那我就要通过我有限的东西把上帝的福音传扬出去。
有一首歌我唱了很久，唱过阳春，金秋，3650个日子，在我心中恩去不休。
一颗星星，我始终拥有，伴我四海，随我九州，纵然遭遇那风雨。
一颗信心我始终拥有，伴我四海，随我九州，扬我的歌喉，唱主的温柔，让爱来共奏，让心灵牵手。我想这段歌词也正是我们安静姐妹的真实写照吧。她说，我现在既然能唱也能说，我就要用我现有的能力来颂扬主恩。亲爱的朋友，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动吗？你有没有渴望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我始终拥有，伴我四海，随我九州，纵然遭遇那风雨嘶吼。